我们的叶龙地下的主持人开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在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学习，就与那些先知、那些神的百姓，他们怎样来回应你的爱，回应你的带领。主决定还是这个软弱的器皿，带给我力量，让我所讲的每句话都是你的旨意。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是22课。那么第八章这一段呢也很重要，在第四章的时候讲到了一个恩典的妇人，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讲这个妇人她的信心，她的对神的这种信靠。那么现在这个妇人又有一段事情圣经里边记载，就是她曾经遵照以利沙的吩咐到了非利士地躲避7年的灾情。这7年的灾情呢，应该是在大概神惩罚以色列人7年的这个饥荒。那过后我们看上次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那7年之后的结果，这个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以后，发现自己的房屋田地都已经被别人霸占了。这时候呢，他就来哀告王。那么我们上次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妇人虽然他是有信心的，但是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那作为我来说，我看到这里呢，我是有一个疑问。那中国有一个这个谚语，寓言故事，我记得大家可能都读过，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讲的就是人不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的不好的事情，可能将来看是一个好的事情。那好的事情啊，过后看呢，也可能变为一个好的事情。所以就是丢了马了，将来看呢，也可能是一个祝福。那这个妇人所经历的也类似，当时他听先知的吩咐，离开以色列地。去非利士地躲避7年的饥荒，好像他是当时一个很明智的一个选择。那过后来看呢，7年过去了，那他的田地房屋都被别人霸占，他原来是一个大户人家，现在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从结果来看，那当时的选择是不是？
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作为先知以利沙，似乎就有一点让我们不能接受。以利沙他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代言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利沙他非常明白神的旨意的，那他也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事。也就是说，以利沙所做的事是代表神来做的。那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那么以利沙不会想到7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那如果是神的旨意，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这个决定是神让以利沙去做的，那也就是说神应该知道能够看到7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以利沙他知道7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还让这个妇人去做这样的一个事，离开家乡7年以后回来已经失去了一切。那如果这时候我们想象一下，妇人回来了，看到以利沙，他可能会问先知神人，我现在要怎么办？大家记得这个妇人曾经为以利沙做了一间阁楼，然后以利沙问他，我能为你做什么？你有什么需要没有？这在4章13节，以利沙说，你既为我费了许多心思，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然后这个妇人说， 这个我在本地本乡安居无事。那假如这个时候以利沙如果再问他，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这时候夫人一定会说，太好了，太需要了，我这时候正有需要你来帮忙。所以可惜这时候以利沙没有在，他也找不到他，所以他只能去哀告王。所以我们大家想象一个情节，假如以利沙这时候出现了，妇人一定会说，求你帮忙，我有事求你。在那个时候他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就是没有任何的需要的，但现在恰恰就有需要了。但是呢，他有需要的时候以利沙却没有出现，不在身边。所以如果是我这个妇人，我会有一点心里边或多或少会对以利沙有一点点抱怨的。那我听了你的话，我离开了以色列地，然后呢七年回来了，我现在呢一无所有，也没有人帮助我，找你也找不到。那弟兄姊妹会不会也跟我一样会产生这样的一疑问，这时候谁来帮他呢？那他去寻求王的帮助。我们知道这个王，圣经里边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坏王，是一个不义的王。那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的，大家记住，以色列没有，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那他怎么知道这个王就真的能够帮他呢？真的能够为他伸张正义呢？把他失去的财产夺回来呢？其实他没有一点点把握的。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呢是很自然的，可能有人会说想的太多了吧，不是太多，我们看到这个现实，这是人的正常反应。虽然有信心也会有疑惑的，我们都信耶稣，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免也会有疑惑，我们会祷告，神呐，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我，是吧？我们常常会有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想寻求神的旨意。那这个妇人她难免也会想，那我现在听了先知的吩咐，结果呢是我还不如那些没有离开的，他们还没有失去家园，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可能弟兄姊妹会有跟我一样这样的一个疑惑，那我现在在这里呢先把答案告诉大家。先知以利沙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呢他也为这个妇人早已经预备好安排好了将来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事情就是一个证明。第四节说，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然后基哈西就告诉王，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使死人复活。那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这里边有一个词是恰巧，恰巧这个妇人来了，就在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然后基哈西就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巧，正在基哈西讲以利沙使人复活的时候，这个证人就出现了，就是这个妇人。然后基哈西非常的开心说，我主我王，你看这就是那妇人，我没有骗你，人证都出现了。那前面还说第五节说，基哈西告诉王，不是第四节，第四节是这样说的，那时王正与神的仆人基哈西说，那时，那时是哪时呢？就是这个妇人来找王的时候。后边又说，恰巧这个以利沙所救活的那个妇人出现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基哈西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这样凑巧，我们说是一种巧合，在人看来是巧合，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神那里没有巧合的，一切事情都是神的掌管，神在安排的。 这圣经里边讲到了两次，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不早不晚，正好在这个妇人来的时候，这个基哈西正在讲这个故事。那弟兄姊妹可能对这个基哈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为什么基哈西为什么来王这里，他为什么要讲那些故事。我们说了都是神在掌管，为什么基哈西这时候会出现在王的面前，他是大麻风。那大麻风通常人们是躲之不及的，对吧？那为什么这个王还要把他找来？那这个王这个时候偏偏就对着以利沙对不起，这个王对以利沙的事情呢忽然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就把这个大麻风病人基哈西找来了，要问他所有以利沙所行的神迹。那么这个基哈西这时候早已经离开了以利沙了，已经不做以利沙的仆人了。我们看到这时候他跟随以利沙，那个时候的经历成了他的一个叫无形资产，他可以通过告诉别人以利沙的这些故事能赢得一些好处，起码王这时候是很喜欢他的，把他叫过来。那也可以早也可以晚，就偏偏在这个妇人来求告王的时候出现，这个就是问题了。我为什么说以利沙在七年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妇人会遭遇这样的不幸，失去财产家园，那当妇人来求王的时候，偏偏就在这时候基哈西在跟王讲以利沙的神迹，而且偏偏就讲到了以利沙行了很多神迹，可能要讲几个钟头的，或没准一天都讲不完。那正好就讲到这个死人复活，然后呢正好这个妇人出现了，然后基哈西就说，哇，正好证人来了，这个就是使复活的那个孩子的母亲，所以就这样凑巧，基哈西他因为贪财被可以说被神弃绝，离开了这个以利沙，但是我们看神还使用他，最后一次用他还为神在做事情，就是这个妇人得到帮助这件事情，神使用他就在这个时候出现。我们表面上看是这个妇人出现了为基哈西做一个证明，做一个见证人，其实呢正好相反，是神让基哈西在这个时候出现，是为这个妇人做一个见证人，让这个王知道这个妇人是曾经被以利沙帮助过的，让这个王也因为以利沙的缘故愿意帮助这个妇人。虽然这个王他是一个不义的王，他不认识神，但是他对以利沙是有这样的一种从心里往外的这样一种好奇或者是一种崇拜，那么因着以利沙的事情，所以呢他对这个妇人也就愿意来帮忙帮助他。所以我们看第六节说，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就是他现在的情况需要帮助，他被别人霸占了他的田地房屋。接下来说，于是王就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看到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一个结果，在人看来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田地房屋被别人霸占，好像就是失去了一切，没有任何的盼望了，但是呢就是这样奇妙的，神就借着基哈西的出现使用这个王帮他这样轻易的解决问题，而且呢超过他所求的。我相信这个妇人他只是需要把我的田地把我的房屋还给我就好了，但是这个王要求什么呢？要求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要还给他，七年的出产应该是不少啊，七年啊最多这么多的田地会出产很多东西的， 其实我们客观来讲，七年的时间，这个妇人不在家，别人是使用他的地去耕种，收获了一些庄稼。那么，如果是按公平公正的原则来说，也不应该全还给他，是吧？起码人家是，出了时间、出了劳力、出了种子的。那我们看这个王就要求，所有这七年的出产全部要还给他。那这七年的出产到底是多少？其实也没有一个不能正，就是说绝对准确的来估算出来到底有多少。但是起码他有这样一个命令，就告诉这个太监要照这样去执行的。那么真正能还给多少我们不管，总之我们就看到这个王他能够下这样一个命令，就是他对这个妇人是可以说超出普通的百姓的一种关照。那之所以会得出这样一个王的一种判决，其实还是源于以利沙，源于王对以利沙的这种崇拜，对他的这种佩服。所以这个妇人她回来以后，不但完完全全得回了她原来的土地房屋，而且呢七年的这些出产都还给她以后，她可能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是衣食无忧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以色列王的裁决其实也有它的合理性。为什么说有合理性呢？其实对这些人是应当有一些的惩戒的。那妇人不在家的时候，如果说出于好心，看你的庄稼，看你的田地，不想让它荒芜了，那我就暂时种一下，你不回来呢，我也就收获了，这个可有情可原。但是问题是，当妇人回来以后，他们拒不偿还，这个就是他们的恶了，他们那种强暴，属于人家的田地，人家的房屋，我就强占，我就不退还你。所以这样的一种强暴的这行为确实应该惩戒。所以说王让他们退还这七年的收成，也是从我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合理的。对这样的一种行为呢，也是确实需要惩罚的。我们看这个王虽然不是一个好王，但是呢有时候神也使用这样的人来为他的百姓伸张正义的。所以从这件事情前后我们来看，我们就得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人眼看不到事情的前因后果，最后的结局，我们只看到表面的现象，我们会产生一些疑惑或者是对神的动摇。但是我们从总体整个历史来看，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公义和他的奇妙的作为。所以说大事小事我们当中都可以看到神的大能，虽然这些事情上表面看好像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神的这种奇妙的带领和安排。以利沙在让妇人离开以色列地这个时候，我相信他是知道的，作为神的仆人，神是无所不知的，一切都在神的面前。那神既然差派以利沙做这个事情，我相信他对神的旨意是非常了解的。好多事情在我们人看来就是一个很正常，我们可能会加上一个啊、哦，这就是一个巧合，赶巧了。但是呢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表面上看是一个巧合的事情，实际上呢，都是背后神在非常奇妙的在掌管的。如果大家读以斯帖记，就会发现以斯帖记当中不可思议的发生非常多的接连发生的巧合，而且环环相扣的，而且每一个巧合如果没有发生，直接影响后边的情节的进展。这些呢完全不是人的作为。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亚哈岁鲁王就正好在偏偏那个晚上失眠了，然后呢他失眠以后，他就想起来要听历史书， 然后这个历史呢，这个历史史官给他读，偏偏就读到了这个莫迪改的事情，然后呢就让他对莫迪改有一种亏欠。正好第二天就发生了关于莫迪改的事情，所以这些大家看好像是怎那么巧，实际上都是神在当中来作为的。而且大家想想，这个莫迪改作为一个守门的，他能够听到两个刺客把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机密的事情讲出来让他听见，这本身就非常不正常的，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在圣经当中读出是神在当中的。在但以理书中里边有一句话，这句话呢我第一次读到以后我就记住了，希望弟兄怎么也能记住，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但以理书里边讲的，就是至高的神他完全的是在掌管人的国人的事，我们的经历神都看见的，神都知道的。这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信主来说，知道神全然的掌管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当我们知道神全然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心里边特别的坦然，特别的平静。所以尤其在遇到在人看来是极大的挑战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相信神全然的掌管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就不会惊慌失措。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七节，后边这一段呢是讲到了以利沙他来到了大马士革，就是亚兰。刚才我们说了，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不只是在以色列的国中掌权，也在外邦人的国中掌权的。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在讲到了神废王立王，不只是以色列王，也包括外邦人的王。这个亚兰王，神要重新设立一个亚兰王。第七节说，以利沙来到大马士革，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不能好。大家还记得以前亚兰王曾经派人捉拿以利沙的，捉拿他要杀他的。那现在呢，这个听说以利沙来到了大马士革，就是大马寺。这个王听到以后呢，王的反应没说抓他，而是说让他的仆人哈薛，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他也称呼以利沙是神人，然后呢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不能好。也就是说他知道以利沙是神的先知，耶和华的话会通过他来宣告出来的。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哈薛出现了。哈薛这个人物呢，后来会圣经里边很多关于他的事情。那这个王让哈薛去求问，可见这个哈薛呢是深得亚兰王信任的，可以说是一个心腹，一个仆人。那这个哈薛来了以后呢，就问他说，这个你儿子我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我这病能不能好。这个亚兰王，亚兰当时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强国，一个强国的王居然对一个以色列人一个先知说，你儿子亚兰王，而且呢他是带着40个骆驼，这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一笔这个这么多的礼物去见以利沙，应该是几倍，比当时这个乃曼来求医治应该是几倍的这个数量，这么多的，这里边讲的都是大马士革各样的美物， 都是最好的东西。十个骆驼，这个亚兰王也是舍得，是吧？很舍得，为了就求一个消息，我这个病能不能好？他没有说求伊丽莎医治他，让他能够得医治，能够得康复。他只是说求一个信息，我这个病能不能好？就要一个信息，就拿了四十个骆驼的礼物。但是我想，其实他心里边虽然他没有说求伊丽莎来医治他，但是他可能也有一种心里边有一种盼望，说既然你是神人，曾经医治过乃曼，那我拿了四十个骆驼的礼物，会不会感动你，让你也医治我呢？这个是他的心理活动，我们就不随便乱猜了。总之，他是让这个哈薛去，只是表面上是求问耶和华，其实就是表现出他对神的一种，对耶和华也是愿意相信的。虽然他是一个外邦的王，大家记得以利亚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三个任务，这三个任务是高两个王，一个就是这个哈薛，一个是耶户，另外一个呢就是伊丽莎，先知接替伊利亚，给这三个任务。但是这三个任务我们看，伊利亚真正亲自去做的就是一个，就是高抹伊丽莎接替他。那这两个王伊利亚都没有去高立，而是交给了伊丽莎。那伊丽莎真正伊丽莎做的呢，就是这个哈薛。后来耶户伊丽莎也没有亲自去高立，是派他的一个门徒高立的。好，我们接下来还看这里这段呢，非常的精彩的，可以说如果我是一个导演的话，我都想把这一段拍成一个电影。这个人的这个表情啊，非常有戏剧性。哈薛问伊丽莎，你的儿子便哈达打发我来问你，我这病能不能好？然后呢，这个我们看伊丽莎是怎么回复他的。伊丽莎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很简单，很明确，这个病必能好，也就是说这个病不致死，不要命的。接下来又一个话就让我们非常的觉得奇怪了，接着说，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这个是不是比较矛盾呢？首先说他必能好，这个病必能好，然后接着又说他必要死，两个都是必，就是都是已经确定的事情了，不可能改变的。他必能好又必要死，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也就是他的死不是因为这个病，另有原因的。那到底是他是怎么样一个死法，后边我们会知道。但是我们看最精彩的就是伊丽莎和哈薛两个人在一起这种互动，就是让我们看来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惊叹。这个神做事情是完全不是人所能想象的。首先我们看这个伊丽莎，她不会被四十个骆驼的美物所打动，她没有说谢谢这个亚兰王这么看得起我，给我这么多的礼物，那我就尽量努力看能不能医治他。他就说神告诉我的，他这个病一定能好，跟这个礼物没有任何关系。我相信他也不会要这个礼物的，因为神的仆人不会看重这些东西。伊丽莎原来不要，现在也不会要。但是呢，就是伊丽莎说的这个表面上看有一点自相矛盾的话，既然这个病能好又必要死，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当时的哈薛也是吓了一跳。他为什么会吓一跳呢？因为他接下来就看到他被伊丽莎看透了，看透了他要做什么。那一个王生病了又能好，然后呢又死去，那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被暗杀，别的可能性很小的，因为他有非常好的保护，不可能说像那个王一样从楼上掉下来，对吧？ 那接下来就是十一节，这里边就是让人想象当时的情节，很难想象他们两个这种画面的，就是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然后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这个以利沙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抛开他们的孕妇。”以利沙看见将来的画面，这个哈薛将要做的事情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残杀以色列人，杀害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抛开他们的孕妇，这是非常非常不人道的，非常血腥残忍的，就是对待以色列人。这是以利沙所看到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哭。以利沙看到哈薛以后他哭了，没有开始就哭，是定睛仔细的看哈薛以后看到了将来，看到将来的画面，所以以利沙看到这样一个惨状以后他哭了。他为什么哭呢？并不是他的软弱，而是看到神的百姓，他的国人，他就是以色列人，被这样的一个残酷的杀害，一定会难过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也就是说，以利沙看到哈薛，看到他将来做王以后这些残暴的行为，他哭了。那他哭了，看这个哈薛，我们看哈薛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这里边说哈薛被看的呢，甚至他惭愧。他为什么惭愧呢？刚才我为什么说他这个听到以利沙这样讲话他会大吃一惊呢？因为他自己心理活动，他想做什么，以利沙都已经看透了，后来更看清楚了他将来的行为。所以这个哈薛被以利沙这样盯着看呢，他是非常不自在的。这里边这个惭愧翻译的有一点点不太准确，原文的意思不是惭愧，是羞愧，是一种窘困，非常的窘迫的，不自在的，就是被以利沙的眼睛盯着他看以后非常的不知所措，因为他被以利沙看透了，看到他将来的作为，而且看到他将来很快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他不知所措。他听到以利沙说他要做这些事情以后呢，他的反应是不承认，是拒绝。我们看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那这个哈薛他听到以利沙说他将来要残害以色列人，摔死他们的婴孩，抛开他们的孕妇，这样一种非常惨无人道的这种残暴的行为，他在他看来是大事。他说我不过是一条狗，我怎能行这大事。他不认为这个事情是很不人道的，很残酷的，他没为这件事情惭愧，而是说你太高看我了，我就是一条狗，我就是一个仆人，我怎么能行这样的伟大的事情呢，这样大的事情呢？那以利沙马上就宣告神的一个预言，他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所以这个以利沙并没有真的高立这个哈薛，就是告诉他他要做亚兰王，他是一个外邦王。以利沙也不会真的像高抹以色列王那样的用香膏来抹他，但是呢还是要告诉他他要做王。那哈薛他真的就将来做了王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他是竭力的不承认的，掩盖的，他表现出来不相信，说我是一个仆人，像一条狗，怎么能干这大事呢？他是想不想让以利沙真能看透他，真的能够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呢以利沙就明确的告诉他，你将来要做亚兰王的。十四节，接下来这个哈薛就离开以利沙，回去见他主人， 那主人问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什么？这个哈薛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就没有了，没有下文了。但是以利沙跟他说的还有下半句是吧，但是呢你必要死，这个后半句呢就被他给吞了。表面上看他也没有撒谎，他说的都是以利沙所说的话，但是呢他没有说全，他只说了一半。那说一半这个其实就是撒谎，你没有告诉人家正确的全面的信息，这个就是撒谎。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15节次日，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我第一次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是我刚信主，我读到这经文以后我后背发凉，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经文有什么感觉。这个哈薛这个人实在太可怕太阴险了，他用这样一种方法害人，他也是很聪明，把这个棉被浸在水中就不透气了对吧，然后蒙住他的脸就给把他给憋死了，就是窒息而死。这个亚兰伟是挺可怜的，本来听说他必能好，应该是还很高兴的，觉得哎，我这个病能好，可能还觉得过几天我就要起床了，就能回到我这个王位上，没想到第二天就被哈薛用这个湿的棉被给捂死了。我的眼前就，我读到这些经文我就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边就是中国有句话叫很瘆人呐，就是这种人居然能有这样的一种方法来暗杀人来害人，真的让我真是很害怕很困惑，人居然能够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这个哈薛把这个王给害死了，但是有一个地方让我不是很明白的，就是作为一个仆人，他能够利用他的身份的便利能够和王接触，能够服侍王，他能够害王，这个可以理解的，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但是他怎么就能接着说他篡了王的位呢？那作为一个仆人有这么大的势力吗？如果说是一个王他病死了，那他一定是跟人家讲他是病死了对吧，他不可能说承认是他给害死的。如果是一个王病死了，按照正常情况下来说应该是他的儿子王子接替王位才对，是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下，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是哈薛篡了王的位，也就是说这个哈薛其实他已经预谋很久了，他已经在积蓄自己的力量，他已经在等待这一天等了很久了，所以他才能顺利的能够篡得王位。如果只是他一个人，只是一个仆人的身份，虽然把王害死了，他也没有能力篡王位的，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人城府极深，这个绝对不是说他一下子想这个篡得王位了就能得到，这个绝对不这么简单的。这个王宫一个国家里边有很多大臣的分工是很细的，谁负责防卫，谁负责王的安全是吧，古代到现在都一样的。如果他没有很强的实力，没有一帮人来辅佐他，不可能顺利篡位的。所以说这个哈薛他已经是预谋很久，已经是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这一天他把这个亚兰王害死，他就能顺利继位。也许如果不是以利沙告诉他王的病能好，他有可能还能等。那现在他知道了这个王的病能好了，如果他这时候再等再不下手，他可能会错过机会。所以说这个哈薛见过以利沙以后，他就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所以第二天他就行动了。那这些呢，所以说我说这段情节呢非常的精彩的，真是如果拍一个电影的话，我相信也是很引人注目的，引人入胜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以利沙明明知道哈薛这个人做王以后要苦害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的一个这个极大的一个伤害，一个劲敌，那为什么以利沙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回去得手，真的做王，以利沙就不采取任何的行动？那以利沙他行了很多神迹，应该说我们对以利沙是有信心的。如果他想做什么，他如果想除掉这个哈薛，我觉得不是难事情，不是什么难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以利沙就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反而告诉他你要做亚兰王，然后就离开了，就这样任由这个坏这个祸害将来越来越大，然后呢真的后来他做了很多危害以色列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以后我就祷告，我就要明白为什么以利沙他知道，他看到了未来，看到这个哈薛是这样一个恶人，可以说是一个大奸大恶，他如果这时候除掉哈薛，可以说是为以色列做了一件好事，也是为亚兰做了一件好事。那为什么他不做呢？他任由这个恶人就成功篡夺了王位，后来这个残害以色列。后来我就想，假如以色列以利沙他做了什么事情也成功了，把这个哈薛除掉了，那他就改变了历史，亚兰就不会有哈薛做王，那以后呢以色列也可能会避免了那些非常残忍的场面的出现。假如是这样，我们做一个假如，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以利沙不这样做。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等于就是说以利沙他所有的这些预言，他看到这些都是错误的，不准确的，他没有看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也就是说神预定的事情会改变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所预定的事情是不可能改变的。另外呢，神的先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是神的代言人，是替神说话的做事的，不是替神来改变决定的。那如果以利沙凭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这种判断，他看到这个哈薛是这样的一个坏人，他就把他除掉了，那表面上看他是帮助了以色列，但是呢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等于以利沙他违抗了耶和华的命令，他按自己的主观的意愿去做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的仆人做任何事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虽然在人看来可能是正确的事情，是对的事情，但是第一要看是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旨意。那哈薛他是一个罪人，他有他的问题，那任何事情发生都是神允许的，也是神的旨意，那神借着哈薛来管教以色列。如果以利沙改变了这个历史，那神想做这些事情就做不成。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仆人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在神的旨意下，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圣经里边呢也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我一说大家可能都想起来，也是一个先知叫约拿，是吧？神让他去宣告对这个亚述的这个惩罚，那他就不去，他不想让这个亚述悔改，所以呢他就逃跑了。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不管是先知还是什么样的仆人，如果他违抗神的命令，这是第一大罪，最不能饶恕，最不能容忍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就想到这个很多的圣经里边记载这些神的仆人，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凡是寻求神的旨意，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的。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也跟大家再多说几句，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的保罗，那保罗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就听到了很多对他的劝告，让他不要冒险回耶路撒冷，并且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已经明确地告诉他有牢狱之灾等着他，很多的人都在劝告他不要回去，但是呢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好像有人就说，就是现在的人包括一些牧师传道人讲到，就说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来保罗他的这种固执不听劝，或者说是他不顺服。不顺服什么呢？不顺服先知，先知已经告诉他了，在他前面在耶路撒冷他要遇到那样多的这种困难被抓，但是呢保罗他逞英雄一意孤行，非要这样做。其实保罗他做的才是真正的是神的旨意。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神亲自向他显现，跟他说你怎么样在别的地方传扬福音，我也要让你在罗马同样来传扬福音的。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让保罗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来去罗马的。所以在人看来应该这样做，那是不明白神的旨意。那些先知，那些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的人，其实他们不真的明白神的旨意的，是通过人，从人的角度来看，去耶路撒冷有患难等着你，那你就要避开，就要这个逃避。但是保罗他是真正的明白，真正知道神让他做什么。所以通过这个以利沙，他让哈薛做王，这个其实在以利亚高利他做先知之前，神就已经告诉以利亚了，是吧？做三件事情，两个王，其中就有哈薛要做王，神已经早都定准了要让这个哈薛做王的。那神难道不知道他将来要做什么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吗？所以这些呢都告诉我们，我们唯一的要仰望的是神的旨意，做任何事情不要随从人的主观的意愿，人的判断。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这后边呢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那这个我在前面讲过这一节，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继位，就是约沙法还在位，就是他没有退位，然后他的儿子约兰呢就登基了，就做王，也就是同时有两个王在犹大。从这时候开始呢，就是南北两国的王都叫约兰，而且呢他们是亲戚。犹大的约兰王的妻子是北国这个王约兰的姐妹，姐姐妹妹不知道，因为他娶的是亚哈的女儿，这个约兰呢是亚哈的儿子，很显然他们是亲戚关系的。也就是长达八年的时间，南北两国的王都叫约兰。那这八年对犹大来说是一个急速衰败快速滑坡的八年，虽然短短只有八年，大家还记得约沙法做王的时候犹大的军队是百万雄师的，可是八年之后我们看已经衰落到什么样的程度。第十九节说，耶和华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因为大卫的缘故，神保守犹大，还是让大卫的子孙做王。但是呢我们看前面第十八节说，就是说这个约兰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他因为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和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是有一个必然联系的。我们曾经讲过，他登基以后杀了他几个兄弟，他的亲兄弟都给杀了。这些行为呢，都和他娶这个亚哈的女儿有关系的。这个亚哈的女儿后来也篡位，做了女王。那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说，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那原来这个犹大他是有这个附属国的，不但有这个以东，还有一个叫利拿的，后边也想是一个小国。那以东人要独立了，做王了。二十一节说，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我们看反过来了，是以东来围困他来了。他这时候呢不服气，然后呢率领他的兵马要出去打仗。接下来说什么？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如果是约沙法那个年代，百万雄师不可能逃跑的，各回各家的。现在呢，这个逃跑，一是兵力衰弱，另外呢人心涣散，已经失去了人心了，没有任何的斗志，各回各家了。然后接下来就说，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权下，从此就开始独立了。后边又说呢，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利拿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国，就像一个小城邦的一样，这时候居然也能够独立。也就是这样一个小国都敢于独立，反过来说明犹大当时多么的无力衰败，没有能力，连这样一个小国都统治不了。接下来二十三节说，约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兰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后边说，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这个亚哈谢做王其实不到一年，当年就死掉了。因为我们看到他是在以色列王这个约兰十二年，以色列王约兰就做了十二年，也就是第十二年就死了。然后呢，这个约兰实际上和亚哈谢是同时死的，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都是被这个耶户击杀的。也就是这个亚哈谢做王很短的时间。那我们看这个后边讲到二十七节说，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她是亚哈家的女婿，这节告诉我们，不但亚哈谢的父亲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是亚哈家的女婿，这个亚哈谢也是亚哈家的女婿，也就是说他们这两代人，父子两代王，都娶了亚哈家的女儿，都是亚哈家的女婿。所以这叫什么？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叫亲上加亲，是吧？亲上加亲，如果是好的亲上加亲，就是好的结果。这个跟这个亚哈家亲上加亲，这个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了。所以这个亚哈谢他当年就死了，这个和他做亚哈家的女婿直接关系，是直接的这个原因。下一章我们会看到他是怎么死的。他做王的时候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其实这里边讲的一年就是大概，实际上不到一年的。他22岁登基，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是40岁，也就是说他比他父亲小18岁。我们会看这个犹大王还有以色列王，他们这个结婚都非常早，有的这个父亲比儿子只大了15岁，也就是就做爸爸了，也就可想他们结婚是很早的。这个还是比较正常，是18岁，他比他父亲约兰小18岁。约兰自己娶了亚哈的女儿，然后呢又给自己的儿子亚哈谢娶了亚哈家的一个可能是下一代的一个女儿，然后呢把这个王位就给了这个亚哈谢。 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时间的犹大为什么急速的衰败，急速的堕落，和他的结亲和亚哈家的这种通婚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后边28节说，他与亚哈家的儿子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这时候哈薛已经做王了，亚兰人打伤了约兰。好，这个亚哈谢和亚兰王一块儿这个去打仗对付这个哈薛。这个亚哈谢管这个北国的王约兰叫舅舅，他是这样一个关系，很简单的，大家一想就知道了，是吧？娶了他家的这个，他的母亲是他的哥哥或弟弟嘛，一定是这种关系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这个外甥和舅舅联盟一起来和这个哈薛来打仗。这个结果呢，是约兰被打伤了。29节说，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时受的伤。接下来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这个很多谁的儿子谁的儿子就比较绕口。其实就是亚哈谢南国的王去看望北国的王他的舅舅约兰，他约兰现在在养伤，他就去看他。也就是说，打完仗了，这个约兰被打伤了，亚哈谢暂时先回了犹大，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又来北国来看望他的舅舅，来看望他。那看望的结果呢，就死在这儿了。这是接下来下一章的我们会看到的。那这一段呢，就让我们看到南国犹大他们因为和北国的亚哈家这样的一种结盟结亲，导致犹大国的急速的衰败。后边我们会看到因为这个结亲也导致了王室的大批的王子被屠杀，这个呢都和他们和北方的这个坏王结亲有直接的关系。那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本来是都是以色列的这个十二支派，是吧？都是雅各的后代，本来他们都是神的百姓，他们结盟，按道理来说，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结盟神没有祝福，反而是他们结盟去打仗，这个约兰呢被打伤了，而且后来很快就被杀了。为什么神没有祝福这个两国的结盟？本来是都是神的百姓，他们结盟一共同对付外邦应该是好的事情，按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北国这个亚哈家是极度败坏的，极度败坏的原因就是亚哈娶了耶洗别，然后耶洗别的女儿又嫁给了犹大，在犹大呢又造成了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灾难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就是耶洗别这个女儿又绞杀了王室，做了7年的这个犹大王，险些让大卫家这个传承断掉。所以说这一切呢都让我们看到和什么样的人交往非常重要。中国有一句话叫你要离恶人远一点，因为神在惩罚他的时候呢，我们如果离他太近，我们也会受到牵连的。所以这些呢属灵的教训都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也一样的，我们要离那些恶人，离那些抵挡神的人远一点，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受他们的影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